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妙善三公主要到白雀寺修行，怎奈白雀寺的住持宜优大师现在是左右为难。按理说广开山门，只要有人愿意修行啊，我们都收留，可是这位妙善公主不行啊。在妙善公主来之前，妙庄王的皇王圣旨就已经到了，这圣旨上说得清楚，无论如何你要把妙善给我劝回来，倘乎你要敢收留妙善，那对不起，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白雀寺。你说这宜优大师可怎么办呢？妙善来了之后，宜优大师就开始给他出难题，百般推辞，就是不收。可是越这样呢，这位妙善公主啊，出家修行的心呢就越坚定，弄得宜优大师没词儿的问他，问说不过他。宜优一想，算了，干脆啊，我弯弓射箭照直崩，这事儿啊藏不住，就把皇王圣旨给请出来了。三公主，您看，非是老衲不收你，实则有皇王圣旨在此，我要把你收下，恐怕寺内的五百僧众就要有杀头之祸呀。老衲为了这五百人儿，实在是不敢收留三公主，还望三公主能收回诚意，您呢还是回皇宫去吧。妙善一听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那要这样我更得留下了。大师，出家人不怕生死之难，难道说还怕火烧寺庙吗？他问三公主，不能因为您一个人连累这么多人吧，这可不好啊。大师，出家人为了修道可以牺牲自身，我们呢不必为烧毁寺院而感到恐慌，断绝凡尘欲念才能修成正果，这正是路上的磨难呢。这位宜优大师现在可真犯了难了，收也不是，是不收也不是。就在这百般为难的时候，大师的两个高徒郑正常、文法海来到大师谢定。老师，这事儿也不难，您呢就把三公主给收下，不，皇王圣旨，哎，你收下，然后咱呢慢慢的找他毛病。你说要想找一人毛病，那还不容易吗？要想找他的不对，那太有理由了。咱呢就难为他，就挤兑他，把他挤兑走，这多好啊。
那好吧。
就这样，宜优大师这才点了头，把三公主妙善给收下了。收下可是收下，让他干什么呢？让他到厨房里做一些杂事儿，给人家打个下手。比方说劈个柴呀，烧个水呀，买点东西啊，运个货呀，净办这些粗活。宜优大师那意思，这活你干不了，那你干不了，哎，我就有话说了，就可以把你撵出山门，就不让你再回来了。可是万没想到，妙善三公主啊百般应允答应了，这活我能干。一连三天，你别说，这活干的还真不错。那个说怎么三公主还能干的不错，你别忘了，她有段时间被妙庄王关到后花园，那段时光自给自足，烧火做饭、劈柴、收拾庭院，她都干过呀。所以再到白雀寺里来干，尽管活重一点，活多一点，她有经验，再加之她一心出家修道， 这些困难在他的眼里都不是事儿。
一佑大师一看这不行啊，你说这干的都挺好，
那柴劈的也不错，水漂的也挺满，火生的还挺旺，让干什么二话没有，绝无怨言，你就是想挑刺儿，人家没毛病，你这怎么挑啊？高徒文法海观，师傅啊，您呢过于正直了，你说这找一人毛病至于那么费劲吗？人和人不就这样吗？要相中一个人，瞅一个人好，那这人浑身上下都优点，说话怎么动听啊，眼神怎么美丽呀、啊，办事怎么得体呀、啊，要把这些都写成书，这人够圣人的标准。倘乎要找一人毛病，说话怎么不对呀，办事怎么不妥呀，怎么弦外有音呢，这些编成调，这人够砍六回的，咱找他错还不行吗？师傅我来。文法海过来了，我说、哎、三公主，哦，有事吗？哎，有点事儿，有点事儿。你这活啊干的真不错，这两天我就暗中观察，发现三公主的确呀了不得呀，小小的年纪这么多杂活在你的手里，呵，不称之为事儿，唾手可得呀，不费吹灰之力呀。眼下有一个更重要的活儿，想请三公主啊您劳劳神，不知道三公主愿意还是不愿意。哦，法海师傅，有什么活儿您尽管吩咐，我绝无怨言。哎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是这么回事儿，其实也不是什么新活儿，你不是平常烧水吗？今天呢你这水呀、啊、多烧点，因为呢明天呢我们要有个法会，这500僧众啊都要参加，你说参加法会能不沐浴更衣吗？所以劳烦三公主啊，您给这500僧众啊烧洗澡水，另外呢这500僧众脱下来的衣服还请三公主一并给清洗干净。哎哎哎，就这么点小活，你忙着你忙着，我回去了。文法海说完转身走了，走出这房门，这文法海咯咯直乐。文法海心说，我怎么这么缺德，嗯，我怎么这么损，你说这主意，哎，我怎么想起来的，你说他一个小小的年纪，这么多洗澡水，这么多件僧衣，慢说他洗，活活得把他累死，这活他一准儿干不了。哎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得找师傅去请求去，只要一请求，师傅就话说了，既然你受不了搁这儿清修干这些粗活，那你回去吧，就有话茬了。对，想到这儿，这文法海撒脚如飞，给一佑大师送信儿，就把这始末缘由给讲了一遍。一佑大师一听完就一皱眉呀，说法海，你这主意出的可太不怎么样了，这不是诚心刁难人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师傅，我这也是为了您，为了整个白雀寺，你说这妙善不走，回头大王一震怒，领兵带队一把火把咱这白雀寺给烧了，哪多哪少啊，我也不是想出这主意，这是逼的没办法的。你说他要走，我们何故如此呢？其实我这心里也不落忍，这是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呀。一佑大师也知道这文法海啊是好心，不过呢这个徒弟啊没事爱走点小机灵，冒点坏水，人还是不错的，也知道出这条计策呀实在是没办法。所以啊，一佑大师虽然心里面不大痛快，但是呢也默许了。翻回头再说这妙善三公主，一看这么多活毫无怨言，连早饭都没吃，就开始忙着挑水烧水。你说他这么干，周围也有很多的僧众，
一看呢，就觉得心里不落忍，心说这小姑娘不错呀，来这么几天，你看跟谁都非常的和蔼，一点也没有公主的架子，平素里还十分的照顾我们，有说有笑的。你说这文法海得多缺德呀？怎么出这么一个馊主意？这么多活，这是一个人能干得出来？来来来来，咱们也搭把手，对对对，咱们帮帮忙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有一百多号都过来帮忙，所以啊，很快就把这活啊给干完了。妙善公主是十分的感动，是连连道谢。大伙一摆手，别别别别，不用说这些客气话，以后有事儿尽管说话。你呀，年纪尚小，这寺内清修这活儿苦得很，有什么困难你尽管吱声，找到谁我们都鼎力相助。你看这妙善还有人缘，走到哪儿都有朋友。其实在妙善的身上有一股凝聚力，人和他接触啊，没有那种距离感，也愿意跟他说话，也愿意掏心掏肺跟他做朋友，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他的受众。为什么后来妙善成为观音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信徒，这和当时也有一定关系。闲言少叙，这文法海心里面可挺高兴，心说呀，我给老师办成一件事儿，明天一早咱就去验收去。哎，一验收，你妙善完不成这任务，那对不起，就把你啊撵出寺庙，赶出山门。到那时呢，你呀也没有话说了。所以呢，文法海就搁这等着第二天呢，老师能表扬表扬他。当夜无话，次日天明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早早的来找一优大师。师傅，咱是不是检查一下这妙善这活干的怎么样？我估摸着肯定干不完。他能干完的见了鬼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么多活，慢说一人十个八个，这一宿不睡觉都干不完。一优大师带着手下人来到厨房，到这儿一看，大伙可就惊了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啊？发现衣服在外面都晾完了，好几大炕，洗澡水刚烧好，好几大缸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妙善神来，看来有法力呀，要不然这怎么干得这么快呀？这活他一人是怎么干完的呢？其实啊，大多数的僧人都知道，只是文法海和一优大师少数的人不了解，大伙呢也没把这事儿说破。文法海原以为自己出一主意能把这妙善撵走，万没想到让人家给化解了，也只得暗气暗憋。一优一看，算了，咱呢都是出家人，不能办这种缺德事儿，这是天意呀、啊，天意不可违呀、啊。可是天意不可违，难道圣命就可违吗？那妙庄王那面我怎么交代呀？又一想，我呀实话实说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就这么大本事了。我把所有的事儿啊都详详细细的写下来，如果大王你还生气要震怒，那我也没治了，哎，我只能这样了。所以就把妙善来的这些日子发生的事儿，以及他自己怎么做的详细情况都如实记录，派高徒郑正常赶到朝中向妙庄王汇报。妙庄王展开这封信一看，是半信半疑，心里话说，一优啊，你是不是这话里边有水分？你这么高的身份，手底下这么多僧众，难道说连一个小姑娘都对付不了吗？你是不是没尽力？与此同时，妙庄王也在想，我这三闺女 有这么大的本事吗？嗯，
百思不得其解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心里面可挺不痛快，心说：“哎呦啊，既然你没办成，那就对不起了。”来呀、啊，传令五城兵马司，点起五千兵马，赶到白雀寺问罪。你不是没办成吗？那对不起，话不前言，我说的，你要撵不走尿膳，我要放火烧了你的白雀寺。所以命令五城兵马司带着人马把这白雀寺里里外外围了个里外三层，是一个人也别想走。寺内的这些僧众哪见过这茶点儿，就发现外面都是官兵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密排刀枪阵，而且还有不少人准备了干柴还有油。这是要放火烧寺？哎呦喂，弥陀佛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都来找一优大师。一优大师心知肚明，心里话说，这叫什么？嗯，闭门家中坐，祸打天上来，看来白雀寺注定该有此劫呀。也只能啊硬着头皮搁这儿挺着。两个高徒郑正常和文法海就跟大师讲：“师傅，咱不能搁这儿坐以待毙呀！你说一把火要把寺院给烧了，百年的基业毁于一旦呢，这倒是一方面，我们还有这么多人呢，500来号就陪着这一个妙善，咱都跟着送命，这可不行啊！”文法海也说：“对，老师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事儿是打三公主引起的，咱呢还得找三公主想办法。”可是啊，这一优大师只管闭目念经，是一动没动。郑正常和文法海说了半天，一看老师没反应，俩人一对眼神，那既然师傅不愿意去，咱俩去。俩人出了禅房来找妙善。其实啊，妙善或多或少也听着点消息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就见两位师兄过来了。这文法海和郑正常脸色都不正常，带着怒相进来。我说：“三公主啊，哎，你看看，你这一来可好啊，五城兵马司带着5000人马把咱这白雀寺是团团包围，慢说是一个人，现在就连一只鸟也飞不出去。看见没有，看这茶价，今天晚上非要放火烧寺不可。三公主啊，您呢有大神通，您有大本事，快给咱想想辙吧，要不然这5000僧众咱都得活活被火烧死。你说说，你要不来，我们何至于死呢？你这一来，岂不是给我们惹祸上身？”三公主，我们哥俩可不是埋怨你，但是既然这事儿已经到这儿了，还请三公主替我们想想办法，要不然大家伙可都得送命。这俩人说完走了。这哥俩前脚刚走，还有很多僧众也都过来。不过这些人呢，心地良善，是安慰妙善的，说：“三公主，你别着急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凡事啊，哎，都有个解救。世间的事啊，是因果循环，有因必有果。如果注定白雀寺要被一把火烧尽，如果说注定我们要葬身火海，这也是前世之因，才有了今世之果。我等绝不埋怨三公主。”你看，这就叫什么？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同样是说话，哎，有的人那话就中听，有的人一说话就碰耳朵。那位哥，那照你说，谁不会说话呀？你要这么说，说谁谁都不爱听。 但是语言的确讲艺术，老天爷给你一张嘴，可是有些人不会利用，有些人呢竹筒倒豆子，说话干板夺字，心里面怎么想的嘴里面就能表达出来，把这事儿说得清楚。可有些人呢，这嘴笨得跟棉裤腰一样，可能手里面有绝技，干别的活能行，唯独这语言表达差点，心里面有话嘴上说不出来，是干着急，说不过人家。像这样的人也有，同样是一句话，这些话说完之后，三公主妙善呢觉得是备受感动，一想也是，你说白雀寺的这些僧众招谁惹谁呢？这还不是因为我吗？父王震怒要火烧白雀寺，看来皆是我一人引起来的。苍天哪，佛祖啊，这一切皆是因我一人引起，与他人无关。如果要降罪的话，请降在我妙善一个人的身上，不要连击无辜啊。正这时候，外面有人撒脚如飞跑起来，哎呀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官兵放火了啊！大伙一听吃惊非小，打这禅房里都出来了，一看，好家伙，外面火光冲天。各位，水火无情，水火无情，有那么一句话叫贼偷一半，火烧金锅。你说那小偷恨人不恨人？到人家里偷东西，可是再厉害的小偷，你只能把值钱东西拿走。承重墙你能搬走吗？顶梁你能搬走吗？你搬不走。所以这叫贼偷一半。怎么叫火烧金光？一把火，屋里东西都烧没了，这个房子都烧酥了。所以留下这么一句话叫贼偷一半，火烧金光。眼瞅这大火起来了，由外墙烧到里院，风借火势，火助风威，火鸽子乱跳，火球乱飞，眨眼之间烈焰腾空，大家伙是大吃一惊。